神的恩典并不只是临到希伯来人，而是每一个愿意悔改的人。为你送上约拿书研读，由陶丽敏播音。
今天我们进入到约拿书的第四讲，来看看第三部分。约拿书第三部分是第三章的正篇。约拿再次的受差遣往尼尼微去。约拿在海上经历过生死边缘的挣扎，蒙神的拯救以后回到了陆地，一切又重新开始了。所以啊，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看的话，第三章和第一章开始的地方是有相似的地方，只是接下来约拿的回应是不同了，整个事件就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去发展。约拿书三章的一到二节，神的话语再次临到约拿，显出了神对他子民的忍耐。如果按照一般人的眼光，约拿作为先知却违背神的吩咐逃跑了，他早就应该失去了担任神仆人的地位了。但是在神的恩慈里，他对人的忍耐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。圣经当中记载了好几个有失见证的仆人，好像那个不敢认妻子的亚伯拉罕，躲避耶洗别的以利亚，以及三次不认主的彼得。但是神都没有因此而放弃他们，在经过了一番锻炼之后，他们仍然能够成为神忠心的仆人。在这里呢，就引发了我们向两个方面去思想的。首先是神的包容不是放纵，而是给予机会。神体谅人是有软弱的，彼得的失败可能是来自他胆怯，约拿的失败是来自他的偏执。神容让他的仆人有退缩的时间，但不是这样就结束了一切。亚伯拉罕、以利亚、彼得和约拿在失败的经历当中，最重要的是神对他们的教导，以至于他们的人生观、价值观都得以扭转，他们就成为了更顺服神、更被神所使用的仆人。这种的化恶为善的改变，真的是超乎人的想象和判断的。而另一方面，神虽然有容忍，但是人绝对不可以滥用神的恩典，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来到审判台前向神交账，要解释我们一切行事的动机。神不会接纳那些倚仗着恩典而任意妄为的人，反而当我们明白到在神安排的背后一定有神的预备的，他会为他的仆人开路，这样我们不是应该更加的顺服神吗？有一句话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这句话并不是单单的向保罗说的，而是向所有依靠神的信徒说的。约拿书第三章的三到四节，第三节的起来这两个字在约拿书里面已经是第五次出现了，这个词语一定会紧接着一个行动。第一次，神吩咐约拿起来往尼尼微去，但是约拿起来却是往他失去了。在风浪里面，船主要约拿起来去祷告主，求着生存，但是他知道风暴的来由是什么。第三章，神再次吩咐约拿起来往尼尼微去，这一次约拿真的起来往尼尼微去了。信徒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但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为着顺服神而做的呢？不同的回应会产生很不同的后果。约拿这次终于顺服了，这是约拿的改变，他的改变使尼尼微也得着改变。 只是约拿并不是完全的甘心，因为他仍然不是完全的体贴神的心意。他去了，心态上实在上是有点不得不这么做，有点被迫的。实际上他的心里呢是很希望尼尼微这个城市还是被神惩罚的。可惜事与愿违，让约拿的情绪产生了强烈的反弹。尼尼微城有多大呢？以至于要走三天的路程，这个在当中就引发了解经家们不少的争议。一般按照当时的建筑城市的技术和人口分布的情况，我们相信这三天的路程是指着尼尼微城和周围的地区，也就是整个亚述首都的行政管理区域。那么它的范围就广大的多了，实在是需要走三天才能够走遍。它所涵盖的人口才有第四章所记载的不能够左右手的有12万人那么多。我们来看看约拿的宣讲。约拿的宣讲有两个特色。首先，他只是走了1/3的路程，花了不太长的时间去宣讲，那里的人就有了反应。信息传播得很快，不用约拿走遍整个首都地区，尼尼微人已经做出了悔改的行动。所以约拿停下来静观其变。第二个特色是宣讲内容精炼有力，中文翻译是12个字，在希伯来文当中其实是只有5个字。谁也没有想到会有一篇这么短的信息却产生这么大的震撼力，连皇帝也要顺服。宣讲内容里的40天有特殊的意义，它是等待盼望的日子。在圣经里这是神观察考验人的时间。比方说吧，摩西跟神在西乃山上有40天，以色列人在旷野有40年之久，耶稣在旷野进食祷告也有40天。40天之后意味着神在这段期间观察尼尼微人的心智如何呢？那倾覆这个词跟创世纪里索多玛俄摩拉城的毁灭这个词是相同的，意思是倒转过来，也就是完全的灭绝了。我们不知道约拿用什么语气来宣讲这个信息，但是这5个字确实触动了尼尼微人的心灵。这个是神的工作，信徒奉差遣是履行神所赋予的任务，并不需要计算结果是怎么样的，因为那个是神所安排的。听到的人本身的意志也决定了他自己会不会接受，这个人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。什么时候会结果呢？有收获呢？也不是全部由宣讲的人来负责的。时间和人心都掌握在神的手里。保罗提醒提摩太说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。那对于信徒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督促。对于环境局势顾虑了太多，那这个只会使信徒畏惧却步，成为了独善其身的基督徒。传道的良机呢，可以说是一瞬即逝的，很快就会过去的。所以我们呢，要想这一点，只要我们有宣讲的机会，我们就要把握这个机会去讲。至于人心的改变是怎么样，在什么时候结果子呢，就把这一切都交托给神就好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约拿书3:5-10。这个段落很详细的描写了尼尼微城的人是怎样悔改的。第5节，尼尼微人听到信息后直接的反应就是顺服。这个词语也可以翻译为信了上帝。这是对于审判信息的一个降服。这些人以2个具体的行动来说明他们的悔改，就是禁食和穿麻衣。 这两个动作在古代中东地方代表着忧伤、谦卑和悔罪。特别的是，进食的参与者是从最大的到最小的，这个代表了全民的行动，没有一个人是躲开不参与的。麻衣是一种很粗糙的布料，披上啊，代表放弃了娱乐和安逸，全心的要去悔罪。如果尼尼微人的悔改只是停留在第五节，那么就只是百姓层面的事情了。要全国整体的悔改，还得看看领导层他们怎么决定呢？从第六节由尼尼微王发动的悔改行动，我们就看到了，原来这个悔改是全面的，是彻底的。王在这里的角色是全民的榜样，他做到了非常的谦卑，他也愿意为着自己的罪去懊悔。我们看到了四个动作：下宝座、脱朝服、披麻衣、坐徽中。那这些都是十分具体的描写。然后他下的诏书才会有力量，能够促使百姓去遵行了。在教会里面做头羊的是怎么样的做带领的呢？是下一道命令强制人去做的好呢，还是以身作则这样比较好呢？尼尼微王虽然是异教徒，但是在领导的事上却给了其他人一个很好的榜样。那这一点呢，是值得我们教会的头羊去想想看，今天我们也是不是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给我们下面的群羊去看呢？人跟牲畜都要悔改，那这个是把两者作为一个尼尼微的整体来看的，因为两者呢不可能是个别独立的生存。从诏令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要求和一个盼望。那第一个要求就是尼尼微人切切的求告神，尼尼微人要悔改，那个对象呢就是对着神，他们要为着神而悔改。那第二个要求呢，就是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强暴。悔改的另一个实践就是要以恩慈待人，这是很特别的。原来尼尼微人本来是知道什么是善良温柔，只是他们过去的强盛带来了骄傲，使他们漠视了人的尊严，否定别人的生存权利。其实约拿的宣讲没有说明神为什么要审判尼尼微城，他好像已经把神的话语打了一个五折。但是尼尼微人对自己的残暴是心里非常明白的，可能是每战必胜的日子就使他们仁慈的人性就受到了蒙蔽，所以他们就很残暴的对待人。现在他们要重拾这方面的品德，他们要努力的学习怎样的去爱人。第九节是诏书的盼望，但是我们要留心的是或者这个词语啊。尼尼微王很明白，他们和神不是在进行一场交易，他们不是要做一些事情去交换生命，因为生命的主权在神的手里，只有他才能够决定人的生和死。神有绝对的自由按照自己的意思而行。尼尼微人不敢肯定神是不是会接纳他们的悔改，但是这些人仍然抱着一线希望，因为四十天是一段时间，也是一个机会。当尼尼微人重新履行人的义务，以仁爱待人，对自己过去的恶行表示弃绝的时候，他们是很盼望神做最后裁决的时候是可以以怜悯来对待他们，他们很希望神不会发烈怒的。第十节是约拿书其中一个高潮。神的后悔比较恰当的理解呢，就是神改变了原先的决定。为什么神的心意会改变呢？原来先知的宣讲不是绝对性，而是条件性的。 神第一次吩咐约拿宣讲的信息是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那这是一句没有下文的句子，有许多的空间可以容让尼尼微人做回应的。约拿在尼尼微宣讲的信息是，再等40日，尼尼微必倾覆了。这40天不是叫尼尼微人全城大逃亡，而是要在这一段时间里，尼尼微人要做出回应。在这里也很奇怪啊，尼尼微人没有想过要逃命，反而是宣讲者约拿呢，在先前的时间我们看到了，他是逃避神的，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啊。约拿心目中的神是只能够爱护以色列的神，他认为神呢是不能够爱异邦的，更不能够爱以色列的仇敌。我们以为神是赏善罚恶，警恶惩奸的，犯罪的人一定要受到惩罚才算是公义，我们就把别人悔改的机会都堵死了。这个变了，我们就好像法官一样，我们要定人家的罪。然而从约拿书第3章10节里面，我们就看到了神真实的一面，他是慈爱满有恩典的神，他珍惜每一条生命。以西结书第18章23节就说到了，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？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？我所说的那一帮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，我就必后悔，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。这个是不是你所认识的耶和华神呢？